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复活节特辑，神会擦去我们的眼泪，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不孤单地球。复活节快乐，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将我们所有信靠他的人带到永恒的生命里。何等的恩典，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佩佩老师和我们分享了很多缅甸当地人民的生活。过往十多年，他一直有参与缅甸的短宣，在那里遇见了很多当地的孤儿院的孩子们，还陪伴他们成长。所以当他看到缅甸地区地震的时候，心里的迫切之情溢于言表。他和我们分享的时候几度哽咽。今天继续来收听他的分享，让我们多关注关注在缅甸正在苦难中的人们。节目的结尾，他也将分享两个很感人的小故事，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吧。
然后现在我们还有指望吗？可是呢，就在这个时候，去年呢又有一个很大的水灾，是自从2004年以来缅甸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水灾，所以有很多的房子都埋没在水的当中，也几百人死掉。
对，去年是蛮严重的洪灾在那边，夏天的。
对，本来他们已经不够食物的呢，现在就更没有食物，他本来已经没有房子可以住，现在更糟糕。我听到我心里头很痛，然后我又不可以回去，因为他们的情况比较真的很乱。
对，还蛮危险的，都不知道还有没有飞机可以过去，然后肯定都已经被军政府那边给控制住了，这个人流的进出啊，出入境啊，肯定是管得还蛮严格的。
所以就好像从2020年开始呢，它是一年一年遭遇不同的挑战，一个比一个的困难。可是去年的洪灾还不够，好像上个星期发生那个7.7级的这个地震厉害，
是更加伤害更多了。
对，因为这个地震是很严重的，在泰国离开他们很远的地方也整个的大厦，整个的建筑物塌下来，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在它主要那个地震的地方，在 Mandalay 这个的城市，这个是它在国内里头第二个最大的城市，曼德勒。我们短宣队也去过几次这个城市，因为它当中有学生中心，它本来有一条的桥，一级很长很长的桥，一起到水的中心的。我们也有去这条桥，他们就是被很多的旅客，他们都讲这个地方是全世界当中其中一个看日落最漂亮的地方。真的有一次我们去看日落，因为它一条长长的桥，很长的到水的中心，所以你在那边看不到尽头，而看到那个太阳慢慢的下去的时候，真的很漂亮。可是现在呢，
桥肯定塌掉了，
一定塌掉，一定塌掉了。
塌掉的话，那肯定是桥两边是失去了联络的，桥这边没有办法去到那边，然后也非常影响他这个救援的行动吧，应该是。
Yeah, 对，所以呢，在3月28号，幸好它是在白天发生地震，如果是晚上， 更糟糕，因为人就不可以走了嘛。可是呢，新闻的报告是讲他有3300多人死亡，告诉你一定不止这个数目，因为第一呢，那个军政府他一直都没有一个的办法去真的去统计他到底每一个城市有多少人，所以现在呢，他根本没有一个方法去统计有多少人不见了，而且他也不想外面的外国的人知道他们有多少人死，因为外国人呢，如果外面的其他国家听到他们有这样多人死呢，他们就会要进来帮忙。去年的那个洪灾，他们也讲我们不需要外面的人，外国来帮忙。可是这一趟呢，为什么他真的要开口请外面的国家来帮忙呢？因为他自己的首都，他自己军政府的首都也在那个地震的那个地区的当中，所以呢，他就邀请他们进来。可是呢，他也不想让他们知道到底呢情况是多严重。我们想，可能死亡的可能可以10000也差不多啊。你看到，而且呢，他应当去救人的，对不对？你是政府嘛，他没有去救人，这个时候反而呢，他寄宿的在北边，好像拉苏啊这些的地方，寄宿的用这些的无人机去放炸弹，去打他们。你想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前几个月，他们一直的跟这个民军在打的时候，他们很多都民军都打胜利。他们已经好像我看报纸呢，差不多他们失掉差不多他们一半的那个土地给这些的民军，所以他想，可能如果在地震的时候，整个的国家这样乱，他可能就怕这些的民军技术的跟着拿着外国的帮助来推翻他们，所以他不去救人，反而技术的去杀人啊，所以。其他很多的外国的新闻当中也报告讲，他技术的去杀人，而且呢，他拿着他的好像一些的大的一些的设备的这些的东西，他没有去救其他人民，其他的很多的房子都塌下来，一个砖头一个砖头，他压在人民的心上了。他反而呢，只是用他自己的用具去帮自己的，所以他就首先去帮助自己，
自己的一些，
压自己的军队里头的房子，把他救人。外面的他们就没有办法去救自己的人，他们只是用手。很多人我们看到的一些放过来短片，我心里真的心里头很难过。很多的人就是用手一块一块的砖头拿开，去帮助压在下面的人。
就只能自救了。现在这种情况，而且
对。
黄金救援时间也只有72个小时。如果是失去了这非常非常关键的时候，真的就无力回天了，已经。不过老师之前讲过，军政府之前的一些情况，他们不要民主，要自己的统治，然后强迫那些18到35岁的，就是青少年们去参与，强制征兵，让他们自相残杀。到现在为止，如果是洪灾，不会救的，如果没有影响到他们自身的一个权利的统治。现在地震也是这个样子，就。只要不侵犯到他们个人的利益，其他人民死伤多少对他们没有任何的影响，反倒就是那些对他们来说趁乱，可如果有一些民兵啊，当地的民兵可能有一些反抗活动啊，反倒他们会警觉，会想要去更关注那边，他们恨不得就是全部的人都消失。恨不得那些民兵也在这个地震中丧失更多，只要自己的权力巩固好了，就没有问题。这是真的是。
所以就是现在我跟你在讲，我有的时候我也按不住我的一点点的泪水，因为他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创造的、所爱的，可是呢，在军人的眼中，他们就把他们当作无物， 什么也不是，废物这样子。所以每一次他们寄过来的一些的图片，也令我心里头很心痛。我认识的这些孤儿院的，就请你们多多的为他们祷告。就在这几天，他们就带领他们的中心的这些的年轻人，牧师带领他们的这些的孩子到曼德勒去做救援的一些的工作。可是呢，因为政府没有帮助他们处理这些的尸体，很多人死了吗？还待在这些的塌下来的砖头下面，所以去到这个的城市的当中，你凑到的就是一些腐烂的尸体的一些的味道，而且呢，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可能有另外一些的遗症出来的。
而且医院肯定也是倒塌了，然后很多的救援的一些设备啊，然后一些急救的药材肯定都非常非常稀少的，有也是给他们军政府的人自己用了，这些老百姓的生命，在他们看来什么呀？然后就只能是这种情况下，只能就是自救。
更糟糕呢，就是因为地震，很多的桥梁也塌下来，所以很多的道路也塌下来，所以外面的救援的队伍，他们的东西也要运过来给他们分发的，帮助这些的难民，水呀、电啊，什么都没有，而且呢，也不知道那个余震是不是会再回来，所以人民呢，就不单只是曼德勒这些的地震的地方，还有就是仰光，虽然它没有极烈的地震，他们也没有胆子回去他们的房子去睡觉，所以很多人都待在街巷，因为不知道那个余震什么时候来到，所以他们全国的人都全都走出去，在房子外面。所以你可以想象，没有水，没有食物，没有电，没有网络，没有房子，没有床，他们只是睡在地下。而且呢，就是如果在孟德勒这些的地方，还是有可能有疫症。所以听到呢，就是我觉得，神呢，你听到他们的哭声吗？神呢，你听到缅甸的呼喊吗？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心里头真的为他们觉得很难过，而且呢，因为食物不够，就在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为着要争夺这些的食物，仅仅有的一些的食物或是水呢，他们很多人都在打架，互相的攻击，你可以想象是怎么样呢？
已经是不能再混乱的一种场景了，而且是，哎，如果我想说，如果是我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真的是一件太不幸的一件事情，那里的完全看不到希望，而且是越来越糟糕的一个情况。如果是我的话，我真觉得就这个地震就把我带走吧，真的不想活了，有什么希望？活着有什么希望？要不就是被送到战场当炮灰，要不就是在这种物质资源极其匮乏的地方，要不活活饿死，要不就是活活病死，太难了。
所以我每一年去的那个孤儿院，那位师母，她是一个很能干、很爱神、很爱人的一位的师母，她很有智慧的。她只是也蛮年轻的，30多、40岁的，可是呢，她看管60多个孩子，整整有条的。可是呢，前几天我收到她的短信，她就讲我在这几年的当中，我的眼泪已经流干了，看着我的国家是怎么样搞成这样子，我泪已经没有了。而且前几个月，他妈妈在美国生病，他很想去看他妈妈，可是政府不让他出去，他连他妈妈最后的一面也看不到，他觉得心里头已经麻木了。
是的，就会不停地去问上帝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是这些人？为什么 是这个样子，为什么我听不到上帝的声音了？为什么你会让这一切的发生？我们在这里，我们都能够很多的感触，有很多的悲痛，更何况在当地的人，在当地施工的那些人，他们每天亲身经历的，看到的，肯定比我们。
更加更苦，而且这不是一年，不是两年，不是三年，不是四年，是5年。从2020年，一年每一年都有一件事情发生。可是呢，最近我在一个查经班里头读的《启示录》这本的圣经是最后的，他讲到就是到神要耶稣要回来的那一天，以前呢，整个世界都很乱的。有的时候我们看见外面的天气呢，好像上个星期就是嘛，春夏秋冬啊，全都在24小时在我们的当中了，不是吗？又要不然又下雨，要不然又下雪，要不然又是18度的气温。好像整个的世界都很乱。我们现在看到每一天看到那个新闻，所有的经济上的这些的东西，整个世界都很乱。我们看到中东的，我们看到乌克兰，他们就是很乱。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问，好像那个启示录里头讲的，神啊，你真的什么时候回来啊？我们很苦啊。信徒在问，什么时候我们真的很苦？你什么时候回来？所以在这个查经班当中呢，有几次，因为我们有教材的，有几次我按不住，我就将这些的资料寄过去缅甸这些的师母、这些传道人的当中，因为他到最后讲，我们有指望的，虽然现在我们很苦，因为总有一天耶稣会回来捆绑撒旦，整个的世界在有升天升地的时候，我们在那个时候没有眼泪，没有痛苦。现在我们看到，好像缅甸，甚至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也觉得有指望吗？我们问神，你听到我们的呼求吗？我相信神听到的，我相信神看到的，而且我相信神关心很爱我们的，他只是有他的时间表，有一天他要回来，要让整个世界知道他是那永远的王。所以耶稣如果真的回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跟他一起在那个升天圣地的那个地方同享受这个升天圣地呢？如果我们是个信徒，西西，我是信徒，你也是信徒。
对，我们有盼望，我们有同样的指望，在这些看不到希望的地方，然后看不到上帝的秩序、上帝的美好，看不到人类的良善的地方，唯一我们跟那些不信人的区别就是我们有一个指望，有一个新天新地的指望，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新的、更美好的世界，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公义的审判，那些恶人最终会被消灭，会被扔进地狱，然后有一些那些经历痛苦、经历创伤、经历跟家人分离的那些人，还有那些生来就是孤苦伶仃的那些孤儿们，他们可以有一个更好的、温暖的怀抱，有一些可以感受到爱，可以感受到所有美好的事情，因为这个信仰给到我们的是一个可以有指望的未来，真的是盼着，有时候真的是盼着神的国度快快来临，因为这些世界太多的苦难了，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就是我相信我们的神是爱，慈爱的神，在他看见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不可能无动于衷。国要攻打国，就是人类要互相残杀的时候，其实他的内心也是很痛的。我相信，比我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他是会比我们的痛会更痛的，因为他是极端仁慈的上帝。所以，就是期待这个国度快快来临。就是那些不信的人，也希望他们可以快快的认识福音，因为不知道有未来的人，就是不知道福音的人。 们看不到未来。
西，你有吗？你有没有你的朋友、你的亲人当中有没有信主的呢？
有，真的是，而且我很遗憾的是，我的爷爷奶奶已经去世了，但是他们去世之前，他们未曾听过福音，他们未曾认识上帝，这是我非常非常大的遗憾。
如果我可以，因为我常常叫孩子，我可不可以跟你分享有两个小小的故事？这两个小小的故事就是我常常跟孩子去，因为他们的很单纯的一个脑袋，可是我跟他们解释，到底耶稣的爱是怎么样？我就想，如果我们当中还有没有信主的，或是我们最爱的人，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就是最亲近的，我们最爱的，有的时候，就是我们最不懂得怎么跟他分享福音的。可是有的时候，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故事，如果我们就这样讲，跟你传福音，他们有的很多时候，这些还有没有信主的人，就把那个墙观相，他们就把耳朵观相。他们讲：“哎，又是来传耶稣、传福音。”他们就不想听。可是呢，如果你讲：“哎，我来跟你讲两个故事，可能他们愿意听。我可不可以跟你分享一
可
下
以，可以，我很期待是哪两个故事。
？”因为当我们看到缅甸的当中，这些牧者，他们虽然很苦，他们到最后，他们也是有指望。因为他们有神，知道有耶稣，所以我也希望在我们当中，我们所有的朋友、亲戚，他们也可以好像我们一样，跟我们的缅甸这些牧者一样，有这个耶稣，有这个福音在他们当中。我讲两个故事，就是有一次呢，我回去香港啊，因为我在这边已经很久，然后有一次呢，我去香港，我住在我的婆婆家里头啊，然后晚上我觉得我的喉咙很干了，我想去拿点水喝，所以我到厨房就拿一杯水。可是当我打开那个开灯的时候，我看见那个在那个厨房的上面有很多的一些很大的蟑螂，在东南亚，在香港那些蟑螂啊很大，而且有些会飞天的，我们都很害怕的。我就叫出来：“哎呀，救命啊！”这样的，然后我的丈夫就走进来，这什么的什么的。我就告诉他很多蟑螂啊，然后我的丈夫讲：“哎，这样明天我去超市去买一些 DDT 去跟他喷，把他们杀死好吗？”我讲：“好啊，我就是最不喜欢这些脏脏的蟑螂。”所以第二天呢，我丈夫真的去买这些的 DDT 喷杀虫子水，要把他们杀死的。他讲12点的时候，我就进去了厨房，把他们杀死就行了，用这些杀虫水。我讲：“哎，真好啊！”可是呢，到11点55分，快要还有5分钟的时候，快要到12点的时候，突然我心里头想：“哎，这些都是神创造的，蟑螂也是神创造的，我真的不想把它杀死吗？”所以我就走进去那个厨房，用一些很温柔的声音对他讲。蟑螂，蟑螂！我丈夫要把你杀死了，走呀！哎呀，怎么样？他不理我，还要再吃这些东西啊！不理我，然后我就大声一点的讲，紧张一点的讲：蟑螂，蟑螂，快点走啊！他们还是不理我，那我就再走回去，我找一些的。怎么讲的 loudspeaker，我就用了喇叭，很大声的，就很大声的讲。蟑螂，蟑螂！我的丈夫快来了，快走啊！可是他们还是不走，我就想为什么呢？我想呀想呀，为什么听不懂啊？我讲的这
听
样
不懂
大声，
你说的话，听不懂广东话，听不
哎
懂英
呀，
文，听不懂
哎
中国
呀，
话。
对，我想，可是如果我讲蟑螂的话，这样他就明白；如果我讲就这样讲，他们就听得懂了吗？可是呢？我怎么也可以讲蟑螂的话，我想，除非呢，
变成一只蟑螂。
呀，变成一只蟑螂。可是蟑螂， 样子很丑啊，很糟糕的，哎呀，一点都不好看。
好恶心啊！
我想我是一个人类，高高在上的，我真的要变成一只外面看上去很脏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的蟑螂吗？可是我想，如果我真的爱它，我就一定要变成一只蟑螂，我要变成蟑螂，在它们中间用蟑螂的话。跟他们讲话，我讲我的丈夫快要来杀死你们了，你们快要走，他听得懂，他们就走了。有没有想过，主耶稣也是一样，他本来是神的儿子，我们是有罪的一些的人类，只是因为他爱我们，他就愿意变成一个人来到我们中间。告诉我们，我们要认罪，我们要信主，不然的话，我们就死亡，永远的死亡。不然的话，我们就不明白耶稣有多爱我们。另外呢，就是他来到我们当中，耶稣做什么？让我想另外一个的故事，就是讲有两个的孩子，他们这是双胞胎的，他们两个大概5岁、6岁这样子。可是呢，因为外面打仗，爸爸妈妈抱着他们的爸爸妈妈，后来也死了，只是剩下两个双胞胎，没有人看顾，他们就在树上面，两个在哭。有一个人经过呢，他可怜他们，想抱着他走，可是呢，哎，他们蛮重的，不可以抱着两个走，他只可以抱着一个的走。而另外一个剩下来，他又在哭了，这样另外一个人走。经过的时候也把他抱去了。后来过了20年呢，两个孩子就长大。第一个呢，他就是被一个的，有学问的一个读书的人带去，所以他变成一个读书很有学问的人。后来变成一个法官。另外一个呢，被一个贼去抱走了。他常常去偷东西。有一次他去偷东西的时候，他杀人了，后来被警察抓住，拉到这个法官的面前，一望上去的时候，他发觉，哎，为什么这个法官跟我的样子一模一样的？然后来呢，他就发觉，他想，这个可能就是我没有见到很多年的一位的哥哥。虽然我知道，现在我知道错，也没办法了。因为这个哥哥望着这个下面的人，他知道这个人这样上我，一定是我的弟弟。可是呢，法律就是法律，法律就是讲，如果你杀人呢，就一定要把你处死的。所以他讲，虽然他很爱这个弟弟，他也不可以改这个法律，所以他就讲，今天晚上12点的时候，我要把他处死，因为你杀人了。所以这个弟弟虽然他知道要悔改，可是他也没有办法了，他等待他12点就要被杀。他一直在哭，一直在哭的时候，到11点55分，突然那个监牢的门打开，打开的时候，原来是他的法官，那个哥哥进来抱着他哭。这个弟弟讲：“哥哥，我知错了，我知道我应当死的，我心里头我悔改，我知道我错，可是我明白的，你要把我处死。”然后这个哥哥也讲：“我真的很爱你，可是呢。”那个法律就是我一定要跟随这个法律讲的，可是呢，我有一个的想到有一个的方法，就是我们两个人的样子很像，我们把我们的衣服转过来，转过来的时候，你就穿着我的衣服出去，这样人家以为你是那法官的时候，他们就让你走，我穿着你的那个囚犯的衣服就行。而这个弟弟讲，不行啊，这样不公平。哥哥，你什么事也没有做错。如果你穿着我的囚衣的话，他们12点的时候就进来把你处死，就杀掉你的。你什么事也没有做错，你不用当死的。可是这一位的哥哥在讲，因为我爱你，法律就是法律，一定要死的。可是我愿意为你死，我们现在就把我们的衣服转过来。可是从今以后，你出去。你是个自由的人，你自由的人的时候，你有着是我的生命， 你就不要再犯罪，我好好的代表我，在外面一起的生活下去。所以他们两个拥抱以后，然后所以弟弟的穿着那个发光的衣服走了，然后这个哥哥12点的时候就喂他的弟弟吃。刚才我们讲到，不单止耶稣，他来到我们的当中，愿意变成一只我们犯罪的人，我们的罪人在我们当中，好像我们愿不愿意变成一个蟑螂这样，不单止这样，就好像这一位的哥哥，他没有什么事也没有做的，他只是爱我们，愿意为我们死，就钉在十字架上。可是呢，如果他只是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爱人、我们的丈夫、我们的男朋友也可以为我们死的。为什么我们在复活节，我们要这样的重要？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这样重要，就是因为死亡就是那个撒旦魔鬼他最大的武器。可是耶稣在第三天呢，他复活，他不被这个死亡捆绑，战胜撒旦，战胜这个死亡，让他可以再为我们承担我们所有的罪过。我们跟着他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复活。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当复活节，我们真的要纪念耶稣，记得耶稣怎么样的爱我们。在听到刚才那个故事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什么也没有错，可是他愿意反过来转过来为我们死，让我们可以变成个罪人，从此在我们里头就有耶稣的生命。因为他转过来，我们是带着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真的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们要感恩，我们要思想我们的生命到底是什么，也要思想什么时候我们的主耶稣会回来。那一天我们跟他一起的时候，我们会欢喜快乐的。我们现在所遇到的很多很多不同的挑战，不同的困难，我们知道有一天再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死亡。我们也纪念这些的缅甸的人民，他们受的现在受的真的很多的苦难，可是我们相信有一天他跟我们一起会在升天圣地一起的一同的唱诗去赞美神。
谢谢我们佩佩老师的分享，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太多那边的一些真实的情况，也了解了事情的一个整体的原委，现在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然后他们经历了什么，真的是要为他们恒切的祷告。而且在这个特殊的，特别是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们已经经历了神的复活，经历了神的大能，我们相信神的大能一定会荫庇那边，一定会荫庇他所爱的人，真的是恒切的为那边的人民，恒切的为那边的苦难，不停的去祷告。就像罗马书12章12节所说的，在患难中要忍耐，在指望中要喜乐，祷告要恒切。如果我们真的是爱那边的人民，我们就不停的为他们祷告。有感动就不停地恒切地为他们的祷告，而且希望那边的更多的处在水深火热的人民可以更快的、更多的去认识福音，看到那份指望，看到那份属天的指望。不然，真的活着真是太难了。如果没有希望的话，真的是希望他们那边每一个苦难的人民都可以快快的、切切的认识福音，认识这拯救的大能，而且也把我们所能做到的完全的交托在神的手里。在我们节目的最后，我想我们佩佩老师可以带着我们一起做一个最后的祷告吗？作为我们节
好，
目的最后的结束，可以吗？
好，可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创造天地的万物的主宰，你还是爱我们每一个人。你让主耶稣来到世上来爱我们，告诉我们我们要悔改，我们要认罪。我们看到你对我们的大爱，你甚至愿意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每个人代替我们每个人死，我们看到你对我们的信心的爱，我们感谢你。可是呢，我们看到在缅甸这个国家做仇神，你将他们的眼泪擦干，将他们的眼泪用个皮带装好，你安慰他们的心，让他们举目看到原来有一位的耶稣。你爱他们到底的时候，虽然他们看见旁边好像洪水泛滥的时候，他们知道仍然你是作者为王的，他们就不害怕。就好像这些的孤儿在孤儿院的当中，外面是乱糟糟的，可是他们在里头还是可以唱《安静的日》这首歌的时候，就是因为他们有指望，因为他们就有这一位苍天坐地万物的这意味着主宰在看顾他们，保守他们。虽然他们经历有很多不同的挑战，他们可是知道，你是明白的，你是会安慰他们的，所以他们就紧紧的靠着你，好像小孩子就靠着爸爸一样。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明白，有的时候我们会失去我们的信心，我们会问天父啊，怎么样是这样子呢？好像一个苦难到另外一个苦难，一波一波的打过来。我们看到这些的缅甸的人民的时候，我们心里头真的很难过。可是爸爸，你就在我们的耳边，你轻轻的讲，孩子，不要怕，因为你们无论往哪里去，我也会与你们同在的。虽然你经过这些水，经过这些的火，可是我所有的看到，我们要安静，要看到我们这位天上的爸爸是神。总有一天你会为我们打一条的路出来，你会安定这些缅甸的人民的心。我们特别将当地的孤儿，将当地的牧者，还有当地的一些的信徒，我们交望在你的手当中。以前他们在圣经的当中，他们风闻有你，他们在圣经的当中，在纸上看到有你的同在，可是今天他们要亲身的，他经历你，在苦难的当中要经历你。虽然我们现在不明白，我们知道又有你的时间，有你的计划。一些所有的苦难，总有一天我们回望的时候，我们明白你的旨意在是什么，你有你的美意。就在这个时候，求神你完保在每一个的缅甸的人民受苦的，特别有些他们的亲人上吊生命的，求你安慰他们。这些在救援的队伍，请你保守他们安全。这些的孤儿，你抱着他们安慰他们。然后在我们当中也有很多我们所爱的亲人朋友还没有信你的，求神，我们真的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当我们看到世界很乱的时候，求神给我们智慧，求神给我们有信念。我们知道，当我们愿意的时候，我们打开嘴巴，我们求神的时候，讲话的跟我们的亲戚、我们爱的朋友所讲的福音，是你借着我们的口讲出来的。所以就求神你将他们的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人的个好像石头一样的心拿开，变成一个软软的弱子心，让他们当我们分享那个福音的时候，你打开他们的眼睛，打开他们的耳朵，打开他们的心，让这个福音可以打进他心里头，让他们也好像我们这样可以承认你为我们的救主。特别在这个复活节的时候，让我们切切的纪念你对我们带爱，也切切的让我们知道你复活的大能，就让你的爱、你的大能在我们中间继续的激励我们，也让我们往前走，带领我们旁边还有没有信主的人来信靠你。我们就这样的一切奉靠在主耶稣你的手中，我们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字而求， Amen。
阿门，谢谢佩佩老师，
谢谢你啊，谢谢你，很高兴今天可以跟你们分享，愿神祝福你们，
也愿神祝福所有的听众，愿神祝福 我们听众，包括所有的听众的家人们，可以快快的认识福音，快快的得着这拯救的希望，得着这复活的大能。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
谢谢你们，
谢
再
谢。
见。
Thank you.